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道课程《给忙碌者的抑郁症医学课》。这一讲呢，是我们课程的最后一讲。前面的11讲内容，我们分成了三个部分。首先啊，为你介绍了抑郁症的表现和诊断标准。接着呢，又从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的角度，和你一起剖析了抑郁症的本质。最后呢，我们又介绍了一系列建立在这些认知基础上的抑郁症治疗方案。在这个时代，我们对抑郁症的认知在逐渐深入，逐渐精确，而这些认知又帮助我们找到了治疗抑郁症的各种方法。就像我们说过的那样啊，如果现有的治疗方案应用得当，那绝大多数的抑郁症患者都可以得到有效治疗，最终摆脱抑郁症的困扰。这当然是意义重大的成就，而我们所有人都是受益者。但是啊，我们距离真正帮助到每一位抑郁症患者，帮助到每一位正处在抑郁情绪当中的人，仍然有很遥远的距离。在我看来呢，围绕抑郁症的三个痛点是我们未来必须要解决的。在前面的内容里呢，我们也曾经或多或少的提到过，在这儿再做一个最后的总结。第一个痛点啊，是诊断不够精确。一直到今天呢，抑郁症的诊断仍然高度依赖问卷和医生的访谈，依赖患者对自身症状和感受的主观描述。这当然呢，就会导致各种错误的诊断。有很多抑郁症患者被医生漏诊，也有同样多的人被错误的诊断成了抑郁症患者。请注意啊，这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对抑郁症、对抑郁症患者的观感。考虑到诊断的主观性，甚至是随意性，人嘛，总会有那么点或多或少的困惑。我怎么能确定的知道抑郁症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疾病？或者说，我怎么能确定的知道你真的就是一位抑郁症患者呢？这么考虑啊，当然有点政治上不正确，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不管抑郁症的科普和宣传做得多么到位，这些啊，确实都是很难彻底消除的群体心理。那在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发明一种客观、定量、精确的抑郁症诊断方法呢？这方面的研究啊，始终是抑郁症研究的热点之一。这研究的逻辑其实不复杂，科学家们呢，会对比患者和健康人体内的各种生物学指标，看看有没有哪些指标在两个群体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别。理论上讲啊，出现显著差别的指标就有可能用来作为抑郁症的诊断方法。其实啊，在过去这几十年时间里，科学家们找到了一大堆出现差别的指标，比如说血液当中不少蛋白质分子的数量多少，人脑当中包括血清素、多巴胺、谷氨酸在内的很多神经信号分子的水平高低，前额叶皮层大脑区域、大脑灰质的厚度等等。所有这些呢，都已经被发现，确实会在抑郁症患者当中出现变化，有的变高，有的变低。但直到今天啊，还没有任何一个单一指标能够很好的预测和诊断抑郁症。那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反直觉啊，但是仔细想想你就能明白了，所有这些指标本身在人和人之间就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呢，即使我们知道某个指标确实在抑郁症患者群体内整体上升了，但是真的面对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法判断他呢是一个抑郁症患者，还是一个指标的基准值本身就比较高的正常人。这个事实啊，本身不太让人奇怪，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抑郁症呢是一种非常复杂多变的疾病。尽管今天呢，我们会用一套统一的问答题把它集中定义出来，但是这里面圈出的抑郁症患者可能根本啊就是完全不同的好多种病人，只不过他们做问卷的时候都获得了某个分数而已。那希望在哪里呢？在我看来啊，希望在于真正的生物大数据分析。虽然单个或者是几个生物学指标看起来没法定义抑郁症，但是啊，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指标，比如他们的基因组 DNA 序列、不同细胞当中基因表达的情况、血液当中的蛋白质分子、大脑活动、甚至是结构的变化、肠道菌群的分布等等，全部放在一起，找到这些指标某个特殊的组合方式，也许呢，就可以准确的判断抑郁症了。这件事当然并不容易啊，单在大规模人群当中测量那么多生物学指标就已经是个很繁琐的工作了。但是啊，我很看好这项事业的前景。就在当下啊，已经有不少拥有大规模生物数据的平台，比如英国的 BioBank、 美国的 23andMe、 加拿大的 Kindbind 在做这方面的尝试了。毫无疑问，当抑郁症的精确诊断问题得到解决，那抑郁症的诊断也将会更有针对性，而围绕抑郁症的怀疑和指责也将会彻底烟消云散。第二个痛点呢，是治疗方案成本太高。这一点我们也反复提到过。 抑郁症的心理治疗虽然很有效，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帮助到那些居住在中心城市、工作时间比较自由、收入水平比较高的抑郁症患者。而这些人呢，只占到患者人群的极小一部分。如果按照每1000人配备一名心理咨询师的标准，中国的心理咨询师缺口在100万人以上，这可能啊是一个永远也没法弥补的缺口。药物治疗的情况呢，其实啊也没有好多少。比如说吧，以氯胺酮为代表的新一代抗抑郁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呢，因为氯胺酮的毒品身份，想要广泛的用它开展抗抑郁应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如果引发大规模滥用怎么办呢？如果药品流入地下市场怎么办呢？这些呢都是会让医院医生、老百姓和监管机构非常头疼的问题，甚至啊很可能根本就不具备可行性。而如果不用氯胺酮，用其他的新药，比如 S 氯胺酮等等，由于呢仍处在专利保护期，它的价格一定会非常昂贵。那能不能开发出真正让每位患者都受益的治疗方案呢？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提到过啊，也许 AI 加 VR 等新技术的结合能够取代传统心理治疗，或者至少是辅助传统心理治疗。虚拟现实技术，也就是 VR, 能让患者足不出户就能接入一个虚拟的舒适的治疗场景。而 AI 技术则可以替代训练周期漫长、收费昂贵的心理医生，为患者提供一对一的咨询和治疗服务。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手机应用 WeBot 做的就是类似的尝试。而 AI 加 VR 应该还能做到很多传统心理治疗根本没法做到的事情。比如说，它可以把患者带到一个自己最舒服、感觉最安全的场景里接受治疗。这件事呢，传统的心理治疗室显然做不到。再比如说，它可以模拟出各种虚幻的场景，甚至啊，是重现患者的心理创伤，来实现有针对性的心理免疫。这件事呢，传统的心理治疗当然也做不到。而且啊，在未来也许咱们中国还能开发出抑郁症药物应用的新模式。咱们还是说氯胺酮吧。我们讨论过啊，在美国氯胺酮被老药新用治疗抑郁症，对于药厂来说呢是个无利可图的事情。同时啊，氯胺酮身上的毒品标签也让人望而却步。所以啊，药厂们宁可去开发效果类似的 S 氯胺酮和 R 氯胺酮，然后卖个高价。但是我始终觉得啊，这种思路不管是在公共卫生角度还是在患者福利角度都不是最好的一个方案。在2018年以来，美国耶鲁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医生们反复证明啊，在严格的监管条件下摄入低剂量的氯胺酮，也就是所谓的氯胺酮维持治疗，能够让 40% 以上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在好几年内都彻底摆脱病魔，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工作。便宜又有效的低剂量氯胺酮却因为商业和监管的原因不能好好利用，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我想呢，也许在咱们中国这方面可以走出一条新路来。比如说，有没有可能由国家来建设专门的有严格资质要求的氯胺酮诊疗机构呢？这样啊，也许能在保证安全可控的同时，探索氯胺酮这类药物在抑郁症领域的临床应用。当然了，我还是要再一次强调一下，不管从人体的伤害而言，还是从国家的监管政策来看，氯胺酮都是而且必须是受到严格管控的管制药物。即使有一天它能够用来治疗抑郁症，这种操作也必须建立在非常严格的政府管理之下。我期待啊，在未来，在每一位抑郁症患者被准确诊断之后，他们都能享受到由技术和制度共同催生出的触手可及的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方案。第三个痛点呢，是情绪问题的终身管理不够。疾病的诊断也好，治疗也好，说的都是在疾病出现之后的补救措施。但是就像我们讨论过的那样，情绪问题啊，也许是现代社会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错配问题。抑郁症也好，其他各种各样的情绪疾病也好，可能啊，都会长久和普遍的困扰人类。因此呢，不管是站在公共卫生的角度看，还是站在每个人的健康管理角度看，了解情绪、认知情绪、学习管理情绪，可能啊，都会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它的重要性不亚于看书认字、学会数理化、管理饮食和运动等等。但就这一点而言，整个世界都做得远远不够。据我所知呢，还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把情绪管理纳入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系统里。那在未来，我们能不能开发出系统的情绪认知和管理工具，把它送进每个家庭、每所学校、每一个社区呢？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我想啊，问题的核心还在于我们究竟如何看待抑郁症的流行， 看待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各种错配疾病的威胁，作为一种威胁全世界 3.5 亿人，每年造成超过100万人自杀的疾病，作为一种仍然在以每年接近 20% 的速度持续增加的疾病，我想呢，咱们人类对它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在未来，我非常期待人类能开发出更好的情绪管理工具。比如说，像正念冥想这样的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尽量去除它身上的神秘色彩，利用移动互联网，利用 AI, 利用 VR, 把它变得更加容易上手，更加容易被人理解和推广呢？同时啊，我们是不是还能从传统智慧中挖掘出更多的情绪管理工具呢？是不是我们还能根据对自我意识和情绪的研究，开发出更好的调节情绪的工具呢？还有啊，当我们真正开发出这些工具之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推动他们的普及应用，甚至让他们进入学校、进入公司、进入社区呢？这可能啊，是摆在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好了，对未来的展望到此结束。针对抑郁症这个难题，我们已经对它有了很多了解，也已经找到了很多对抗它的办法。在未来呢，我相信人类探索未知和改善自身的努力将持续带给我们惊喜。而对于正在收听课程的你来说，也许呢，你会惧怕这只黑狗在暗处的偷袭，也许呢，你正在为一个亲人或者朋友担心，也许啊，你此刻正深受抑郁症困扰。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这门课能帮到你。对于这种疾病，看清它的面目，积极接受治疗，对未来怀抱信心，是我想在最后给你的留言。